在这个每一方印佛经，无论谁印佛经，我都参加印，多印一遍啊。所以我在东北，我的财产没有旁的，就是佛经，就是这个佛经啊。我在我东北，我那个房里的那个佛经啊，恐怕比这个比这个佛教讲堂的佛经都多啊，没有旁的东西，我就是佛经最多。到什么地方，我这个佛经也很多的。在香港啊，我印佛经啊，印的钱最多，大家在香港的钱在100万以上。我临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有十几万的这个大家价值十几万的佛经呢，我都送给人了，一个人这么大一包，一个人这么大一包，送给人。本来预备慢慢送给人，但是因为要来美国，所以把这个佛经呢就都赶快送给人，因为也没有地方放。那么我最欢喜的也就是印佛经，所以现在呀，能用这个机器，用这种机器来把这个所讲的这个讲词啊印出来，这也是一个最好的弘法的一部分，所以我很欢喜。那么这是啊，我对这个转不退法轮呢这种的工作是这样的。我希望啊每一个人呢都对这种工作呀、去努力尽一点心。供养无量白天诸佛，那么在这个不但要转法轮，而且要供养一切的诸佛。供养无量，无量就是没有数量那么多啊，有多少呢？百千诸佛啊，那么多佛供养，与诸佛所。这些个大菩萨摩诃萨呀，在无量劫无量诸佛的那个地方啊，执众德本，培植啊，啊，种植啊。啊，他的德性的根本，怎么样培植呢？怎么样去种植呢？就是供养三宝，转不退法轮嘛。啊，这就是啊，你能供养三宝，这就是啊，栽培你德性的根本，常为诸佛之所称叹呢。这8万菩萨摩诃萨呀，都时时刻刻常常啊，都得到诸佛的赞许，得到诸佛的称扬赞叹啊，就说善男子啊，你真好啊，善男子，你行菩萨道不退转，你是不错了，赞叹。这诸佛来赞叹这个菩萨，以此修身的。你呀、从来就以这个慈悲心去教化众生，修你自己的身啊，善入佛慧啊，你善能啊。得到佛的智慧，通达大智，你通达呀最大的智慧。什么是最大的智慧呢？这个佛慧就是最大的智慧，大智也就是佛慧，佛慧也就是大智。那么你得到佛慧，得到大智，才能达到彼岸呢、才能啊得到彼岸，得到彼岸就是波罗蜜了，就得到波罗蜜了。这波罗蜜呀、就是到彼岸。 名称普文呢、啊、这一些个大菩萨摩诃萨八万菩萨名称普文呢、啊、他的名字普通一切众生都常常闻常常见的。无量世界，在这个所有这无量的世界，能度无数百千众生，他能啊度化无数百千万这么多的众生。清明月，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宝掌菩萨、药王菩萨、勇思菩萨、月光菩萨、满月菩萨、大力菩萨、无量力菩萨、月三界菩萨、跋陀娑罗菩萨、弥勒菩萨、宝髻菩萨、导师菩萨、入室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居，这八万菩萨摩诃萨，他都叫什么名字呢？那么，八万菩萨的名字就有八万这么多。如果像点名似的把他每一位菩萨的名都点出来了，这一部《法华经》啊太长了，所以呀、啊、就把其中为首的这几位菩萨提出来来做代表。这个代表为首的菩萨都叫什么名字呢？有一个就叫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也是啊梵语，梵的中文的意思就叫妙德，又叫妙极。这位菩萨智慧最大，所以叫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智慧最大。在菩萨里边呢，他的资格也最老，所以啊他在观世音菩萨前边。这个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这是四大菩萨。这个文殊菩萨他住在呀中国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他的灵感呢，也不可胜数，说不完那么多。这一位菩萨在过去啊，已经成佛了，叫龙种上尊王佛。成佛了之后，他又引大事小 来行菩萨道，教化众生，祝佛扬化，这一位菩萨他的神通妙用都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近代的高僧上虚下云老和尚，他曾经啊发愿朝拜五台山，就是拜这位菩萨。怎么样拜法呢？他是啊在南海普陀山那开始啊向山西这个五台山去朝拜，走三步跪下叩一个头，走三步跪下叩一个头，啊，拜这一位菩萨，就是求这一位菩萨来感应开他的智慧，令他也得到大智。三步一拜，这相隔相隔，这个路径啊，大呀，不下五六千里路，这五六千里路三步一拜，你说要拜多久啊才能拜完呢？那么这个时间是很长。想要详细知道这个事情，可以打开虚老那个年谱或者那个画传详细看一看就知道了。那么最值得呀咱们一提的就是虚老啊拜到黄河那个地方，正赶上冬天下雪，他在那黄河边上啊那个做小生意的那个草棚子里头啊来避雪，避雪这个雪下了就不停，于是乎啊虚老在那儿啊连冻带饿呀就几几乎要死了。这个时候啊就来一个讨饭的花子，给他包的用这个锅呀化的雪水啊煮的黄米粥，就给老和尚呢吃这黄米粥。老和尚吃过黄米粥之后啊觉得有精神了，这就问这个乞丐说你贵姓啊，他说我姓文呢，啊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文吉，嗯，那么就用手啊指着这个雪问虚老，先这个文吉就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说我从南海来的，说你南海有这个吗，就问这个有没有雪，老和尚说没有没有，那么你吃什么，徐老也答不出了，答不出了，答不出，两个人就这么结伴嘛，去朝拜五台。这个乞丐这个要饭的，他不拜， 就给他拿着呢，拿着行李，拿着一单，拿着他所带的这个东西。那么这样啊，徐老他不背着没有东西负担了，那么叩头走路啊都方便很多。所以呀、啊，以前背着自己的行李的就是一单呢、啊，那么叩头啊很费力的。现在啊，减轻他的负担了，那么拜的就比较快了。干。这个徐老拜朝拜五台啊，他就问这个文吉说，你是什么地方呢？他说，我就是五台山的，所有的和尚都认识我，同我都是好朋友。哎，就拜到有的地方啊，就在庙上住啊，这个庙上的和尚啊，专门欺负这个要饭的，欺负这个乞丐，啊，又骂徐老，说你这么拜朝山就朝山，拜佛就拜佛，你还叫一个跟班的啊？你这么摆什么架子呢？到什么地方就被人闹。徐老也被人闹，是这个要饭的更被人闹，啊，甚至不准他在这庙里头住，啊，赶他到庙外边去，给这个乞丐受，气受，就给他气受。但是这个乞丐呀，啊，也就能受气的，是能受气的乞丐。等到离五台山呢，不太远了，这个乞丐呀，因为受气，受这个和尚的气太多了，所以就告诉徐老说，前边呢你有人会接你了，有人帮你啊，帮你忙了，我要自己走了。于是乎啊，向别而去了。果然徐老走到前边呢，没有好远，就遇到一个湖南的做官的，有车，所以他把他行李也放到他车上去，他又拜三步一拜，从拜到五台山，到那儿问这个，所有的和尚说，这个，有一个讨饭的花子叫文吉，你说你们都认识的，问遍五台山的和尚也没有人认识，咱们都不知道。这个这么一个讨饭的花子啊，那么以后有人呢就对徐老说他叫什么名字啊，徐老说他叫文吉。哦，这是文殊菩萨吗？文就是文殊菩萨，吉他翻译成中文就叫妙吉嘛。所以啊，这个徐老朝拜文殊菩萨的时候啊，感应到啊，文殊菩萨来给他背着拿东西，啊，给他背夹子，背夹子就是大要美国人那个斯里平背的，啊，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中国用木头，两个木头啊，把它围弯弯了，这么两个弯起一夹，把这个行李夹到夹起来，就好像那个斯里平背。啊，你看徐老啊亲身朝拜文殊菩萨，和文殊菩萨在一起很久的时间，自己也不认识啊，结果以后知道是文殊菩萨了呢，但是已经看不见啊。所以这文殊菩萨的妙处啊，是不可思议。因为他妙处，他就变了一个乞丐，变了一个花子。如果他变一个大富长者，啊，回来雇个马车，啊，来帮他忙可以吗？但是他不这样做， 他也随着虚老来受苦啊，这个所以啊，这是文殊菩萨啊，他的事情很多啊，不要讲太多。
这一位菩萨在他呀出生的时候有十种的吉祥事情，来呀表示这一位菩萨的功德圆满，智慧第一。这十种的吉祥那个十种的吉祥，第一种就是光明满室。当文殊师利菩萨他降生的这一天，他这个家里啊，这个房子里边呢就放一种光，这种光啊不是日光的光，不是月光的光，也不是星光和灯光的光，这是啊表示文殊师利菩萨他这个智慧般若之光，这般若的光明，也就是啊表示这位菩萨有大智大慧，他这种智慧能破除一切的黑暗。第二种就是甘露应停，甘露这是一种不死的药，在天上啊有的。这甘露可以得到饱满，饱满你得到有甘露就可以饱了，不吃饭也不饿了。好像咱们一般人呢就不吃饭就会饿，为什么会饿呢？因为没有甘露啊来滋润，所以现在这果县呢有很多天没有吃饭了，饿的也不能来念经了，嗯，也不能来听法了，但是啊他还勉强啊来听法啊，你看坐呢头低低的，这身子都挺不起来了，后边呢脊梁骨都软了啊，坐不起来了。所以头前我问他你多少天没吃饭喽，他说他不记得，我看了。我说大姚有没有100天呢？他说没有。我10天有没有？也没有。大姚一个礼拜差不多，我相信，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礼拜。这个可怜的孩子，嗯，饿的要瘦了。孩子们打着脸咬着牙不吃饭，我看着太可怜了。你明天呢或者今天可以喝点水呀，喝点茶啊，或者喝点鸡牛奶都可以啊，吃一个apple 啊，多文芝我给你开放啊，不要把妈妈的孩子给饿坏了，懂吗？把 妈妈的孩子给饿坏了，那妈妈就在哭了。并且把师傅的徒弟给饿坏了也不可以。师傅虽然不会哭，但是心里也不太好受啊，所以啊不要这么愚痴，这么样搞法了啊，听到没有？这个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么你因为啊没有感到甘露给你灌顶，所以你就觉得饿的没有精神啊。这个没有精神，你看看哪边有苹果，你这等一等，你可以吃一个啊。吃一个吃两个都可以，这是我准许的，不在 stealing 之内。甘露应听，这甘露啊得到可以得到饱满，可以得到啊这种的清净清凉，所以恶鬼呀，要得到甘露啊，给他一灌顶，他即可呀，就消除他的罪业，可以呀，往生了。这甘露应停，这表示啊，文殊师利这位菩萨。他以这甘露法来呀，灌救众生，救度一切众生。这所谓甘露门开，这甘露门一开开呀，打开了，这恶鬼都进来呀，这都得到饱满，饱满了。第三是地涌七真，这个地呀。从地生出来七种珍宝，金子、银子、琉璃、玻璃、车具、池主、玛瑙，这七种的宝贝。这七种为什么叫宝呢？因为它少有，这个世界上啊，所少有的就是宝贝，多了就不是宝贝。好像这个土本来是啊也很宝贵的，咱们人要没有土啊就不会生存，但是啊人人都拿它不稀罕的啊，你抓把土送给人是没人要的啊，你知道这是最宝贵的东西，我送给您，他一看是土啊，掉到地下。为什么呢？因为到处都有，哪个地方都有，所以人呢本来这个土是最宝贵的东西，没有人呢很稀罕它，因为随处都可以有，所以就不宝贵了。这个水也是最宝贵的东西，俺们人要没有水就不会生存的，不单人，就所有一切要没有水也不会生存的。所以老君说上善要水呀，上等的善就像水似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呀它利一切的物质，什么物质它都对一切物质都有利益，但是它也不争功，它不是对这好像这花吧，你这口花呀，幸亏我这个水你才长这么大，开的这么新鲜的，要不是我这个水你能有今天吗？你应该对我有一种报答才对的。他没有这种的思想，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这个水呀它在低下的地方，那个越低下那个地呀最下挖下的地方，它在那地方住着啊，这处众人之所恶。 对，谁都不愿意在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住着，故其于道，所以合道。那么这个水啊，火金木水火土，这对人呢，对一切众生都有益处。但是为什么人不宝贵它呢？就因为它太多了，好像木头也到处都有，所以人也都不宝贵它。嗯，这个金子为什么人宝贵它？因为它少，它少就出贵了，不是随地都是。好像要到了极乐世界那黄金微地的地方啊，哎，那土就值钱了，因为什么？没有土。那到极乐世界你要送给他一把土啊，他好像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现在到月球拿回那块石头那么宝贵了啊，一样的石头在月球拿回来的，这就是价值连城了。到极乐世界，你本来我们的娑婆世界这一把土不值钱的，你送到极乐世界去的啊，这真是稀有的，没有的，哎呀，它少有，所以就出贵了。这七珍呢，为什么叫七宝？就因为它少有，啊，少有，人人不容易得到，所以就说这是宝贝了。那文殊师利菩萨，因为呀，他这有无量的宝藏，所以呀，他出世的时候，七珍也就随着啊，他出世这个地方在地里去涌出来。涌出多少呢？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拿也拿不完，啊，用也用不了。说在什么地方？在文殊师利菩萨出世那个地方，啊，说我可不可以到那个地方？方才果地已经说了，人不要生出一种贪心，你到那地方想要拿一点七宝啊，你到那地方。恐怕用的路费比那个七宝还值钱了，所以呀，不要打这个妄想。神开府穴，这个神呢是藏宝，这个叫藏主，在这个转轮圣王啊，有这种七宝啊，这种啊叫做藏主宝啊，就是管这个宝藏的这个神。这个地涌七珍是从地里涌出来的，这个宝藏啊是以前人呢埋到那个地方的，那么埋到那个地方啊，这个人忘了，这时候这个守藏的这个神呢，把这个财宝都打开了，把这个地呀，好像就有人把它刨开了。刨开，那么这个这种宝贝啊，也就都可以得到了。这是第四。第五呢，叫啊，鸡生凤凰。啊，这个鸡呀，本来是生鸡，但是这个鸡抱出来，这个鸡呀，就不是鸡，是什么？凤凰。凤凰是一种吉祥的鸟，啊，是一种很吉祥。人要看见这个凤凰呢，就一定啊，会得到一种呢很幸运的事情。在古来讲，那孔子说凤鸟不知何不出土，吾已矣夫，说这个凤凰的鸟啊也不来了，何不出土，这何呀也没有那个河图洛书出现了啊，在伏羲氏画卦有那个河图洛书那种情形呢啊，现在也没有了。无理理夫，我呀停止喽，我不需要再宣扬这个道 到道德了，所以无以义父，无以义父就我停止了，我不做什么了。猪产龙儿，这个鸡生凤子啊，这还不算出奇。这个龙啊，本来是龙生龙，凤生凤啊，但是现在这个猪，他家里啊养的猪啊，生出一条龙了啊，猪。呀，一个好像龙似的这么一个猪啊，怎么像龙似的？这个身上有鳞，就像那个龙鳞似的，那个龙身上都有鳞，鱼鳞啊。这个猪生出的这个小小猪啊，啊有鳞，就叫猪产龙臀啊。马生麒麟，这个马呢，本来都生麻子，马呀，现在生出个麒麟。这个麒麟呢，也是兽类之中的一个兽中的王。老虎是兽中王啊，这麒麟呢和狮子也都是兽中之王啊。但是在这有马生出来的，这麒麟呢，是一种祥瑞的兽，也是在中国呀，唐尧那时候啊，这凤凰啊、麒麟呢、啊，这很多很多的都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的。以后啊，因为这个众生的业报啊，这重了，罪业深重了，所以这些吉祥的鸟兽也都不出现了。在这个孔子那个《怀林解》上说。说唐禹时兮临凤游，说唐朝啊和这个舜帝那个时候啊，唐尧禹舜的时候啊，麒麟和凤凰啊常常到啊这个世界上来游，人人都看得见。今非其时来何求，说现在呀、啊、不是唐禹那个时候，你来干什么呢？你来有什么所求呢？临兮临兮吾心游啊。孔子说，说麒麟呐、啊、麒麟呐、啊、我心里呀、啊、真为你很忧愁的。这是因为呀、啊、在孔子那时候见到这个打猎的人呢，打住一个麒麟。他一看这个麒麟呢，他认识这个麒麟，因为孔子孔子生的时候有一个麒麟呢来临吐御书，这个麒麟呢来吐御书，吐这个字。那么孔子的母亲嘛，就把一条啊绳拴到这个麒麟脖子上，等孔子看见这个打猎的人打住这个麒麟，一看他妈妈系这条绳子还在这个麒麟脖子上系着，所以啊他知道这个麒麟呢被打猎人打住了，给打来了。孔子他自己知道他也不久啊就要圆寂，所以啊他很伤叹的才说这么几句话，说唐禹时兮临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临兮临兮吾心游。那马呀生出个麒麟，这是啊第七种。第八种呢，牛生白宰，这个白宰呀是白色的，白色的这种的兽类呀是很少有的，它也不像牛也不像马， 也不像驴，也不像这个骡子啊，所谓四不像啊。他是马的样子呢，但是长得牛蹄子，那个脚啊长得牛角啊，虽然是牛角，就是又是马的样子啊，所以啊他也不像个驴，也不像个马，也不像个牛，也不像个骡子，所以叫白宰。这种呢兽类也是一种祥瑞的兽啊。第七，这第八，第九呢，苍变金细啊。我头先问果地，这个金细可以有什么用呢？可以拿来吃吗？这谷子本来可以做饭做米来吃饭用的，变成金子了，这怎么吃啊？啊，他就很聪明，他说这个你要拿一些去就可以卖，卖了换钱呢，可以买很多米啊。我一想也是这样，这个果然这个金细你拿去一些个卖了就很值钱的嘛，所以这是很对的。但是啊，可惜我对这种的情形还不了解，然后果地这么一说，我才赫然大悟啊。他问谁有贪心，我说我有。我贪什么呢？我贪呢，我这个贪心呢，想要贪你们大家快点成佛，这是我的贪心。所以啊，不要把这个徒弟给饿坏了，还希望他快点成佛呢。这个傻徒弟，傻头傻脑的，傻头傻脑的，还有个傻劲儿。这是啊，第九，苍变金细。第十呢，本来这个象啊是生两个牙的，象有两个牙，这个呢啊，文殊菩萨出世这时候啊，他家里养的象生了六个牙，六象具六牙，有这十种的吉祥，所以它代表啊，这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这十种的十度波罗蜜啊。所以和其他的菩萨不同，这是文殊师利菩萨这十种的吉祥如意的事情。咱们要想啊，认识文殊师利菩萨，要想见一见文殊师利菩萨，你就要先呢记得这十种的吉祥的事情。你知道这十种吉祥的事情，你见着文殊师利菩萨啊，你可以讲，你说你老人家呀是我一个老朋友啊，对肢体的善知识。为什么你这样讲？我知道你这个出生的时候这十种的吉祥事情，你一念会很欢喜的，是吧？啊，是的，你是我的老朋友啊，我不否认啊，因为你知道我这知己，这叫知己的朋友啊。你要不知道他呢，文殊师利菩萨虽然他没有分别心，但是你对他不认识，他对你也就不会接近。你认识他多一点，他和你就近一点。所以啊，我们为什么要知道每一个菩萨的这种简介呢？也就是想要每一个菩萨呀都和我们做朋友，做兄弟， 每一个菩萨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啊，你们各位啊将来都是菩萨的善知识，所以自己不要把自己看清了。
先讲
嗯，
就是解释一下观世音菩萨
啊，这观世音菩萨他是观世间的一切音声而得名，他这个大约是因为眼睛太多了，所以世界什么事他都要管，这个菩萨这位菩萨因为什么他要管世界所有的事情呢？因为他大慈悲，他因为大慈悲的原因呢，不舍弃一众生，所以叫观世音菩萨。在往昔，他因为啊修的42手眼，所以啊证得千手千眼的这种的法相，庄严法相，这是观音菩萨简略的说法。得大势菩萨呢，他是这个有大势力，一举手一投足都大地六边震动啊，都有这个震吼鸡动拥起这种的形象，这种的声音啊，这所以叫他的势力很大，那么惊天动地的这个势力啊，这所以这叫这个大势至菩萨。
常精进菩萨，
常精进菩萨他是日精进夜精进，昼夜六时没有不精进的时候，所以啊比任何人都精进，所以啊名字叫常精进菩萨。
不休息菩萨，
这个不休息菩萨也是常精进差不多的意思，他什么时候也不会说我疲倦了休息休息了，他不休息啊，时时刻刻都在精进啊，身精进心也精进，不是啊身精进心懒惰了，或者心精进身懒惰了，这都不叫我不休息，那么就是身心的常昼夜六时常精进。
保障菩萨，好，就是宝贝，也就是法宝。掌是手掌，因为菩萨由以他这个横门命名的，由以他的本愿命名的，起名字的。什么叫横门呢？横门就是他修行那个法门，叫横。什么叫本愿呢？就是他在阴历的时候发这种愿来起他的名，有的就用他这个德行道德来起，有的就用他的这个本领起。这一位保掌菩萨，他这个手掌上有种种的法宝，
第一，在他的掌上，第一个法宝就是入一珠法宝，有一个入一珠。这个入一珠是随心入意，无所不惧。入一珠。第二，他这个手又有这个绢锁手。第三就是宝钵手，第四就是宝剑手，第五就是八遮罗手，第六就是宝珠手，第七就是司无畏手。他这个司无畏手是啊，对一切都无所畏惧。这个宝掌菩萨他在阴地也就修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个四十二手眼，所以啊得到宝掌这个名，因为他这个掌里头具足一切法宝，这一切法宝就包括一切的宝，所以叫宝掌菩萨。这一位菩萨他的名字就叫宝掌菩萨。药王菩萨，药王菩萨，咱们在听楞严经的时候，还记得在那个二十五圣各宿圆通，其中就有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他的这种因缘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记得。咱们现在啊，这果前讲一讲这个这两个菩萨的来源。这个药王菩萨，他们是姓在这个佛教里边的。他有一个因缘，什么因缘呢？在以前有一个转轮圣王，这转轮圣王啊，生了一千个儿子，这一千个儿子啊，大家就都一起发愿出家修行，就是啊贤杰的千佛。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第四位佛，在这个贤杰他出世。这一千个兄弟就做千佛，那么另外呀，这个转轮圣王还有七十，就有另外一个太太，又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大儿子就发愿呢，护持他的一千个哥哥的法，护持啊。千佛，每一位佛出世他都啊做护法。咱们那个第二个儿子啊， 看他哥哥发愿做护法，他就啊发愿呢来供养，供养。他发愿呢，他这一千个哥哥成佛的时候，无论哪一个成佛，他都啊先来供养，供养佛。不是就供养一次，那么在这佛住世的时候，他永远来供养，发这个愿。不是供养就一个哥哥，在他这一千个哥哥的成佛，他每一个哥哥他都去供养。在这个佛呀入涅槃之后，到这个末法的时候，他又发愿呢来救度众生，用这个种种的药品来医治众生的病啊。这个三灾来的时候，刀兵水火瘟疫流行，这种啊刀兵灾水火灾，这个瘟疫灾，瘟疫啊是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啊有的一生这个病就会死的，那药王菩萨他的发愿呢来给救度这一切有病的这个众生，所以这是啊药王菩萨他的取世的这种因缘。这个药王菩萨他专门来医治众生的病，不但医治众生的身病，也医治众生的心病啊。众生身心的病医治好了啊，然后才能修行，